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基督徒学者作家尤金·彼得森在他的著作《与马同跑》一书当中写下了一段颇具有争议的话。他说，在当今社会，那些出人头地的人基本不值得敬仰，更别说让人去效法了。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精英，但却没有圣徒。良善公义的举动不会成为头条新闻。如果我们想找到品格正直的人，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没有记者会采访他们，脱口秀节目也不会邀请他们，他们得不到人们的敬仰，也不会引领什么潮流，更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奥斯卡奖不会颁发给正直的人，年度十大人物的评选不是用高尚的品格作为标准的。的确，我们的世界很少关注那些应当引起关注的人。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教会也是如此。坦白地说，作为堕落人性的一部分，我们会把别人的付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对他们提供的服侍也不当一回事。这些人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却很少留意他们，比如说家庭主妇。实际上，就算是离你最近的人，也不能完全体会你的劳苦。很不幸的是，我们很多人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些事情上。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想一下，当电视剧或电影结束以后，播放演职员表的时候，谁会在乎路人甲、路人乙是谁演的呢？尽管片尾曲非常动听，你还会特别留意此曲的作者是谁吗？哪有那回事啊，曲终人散了，换一个频道吧。在尼希米记第六章，演出也结束了，换句话说，城墙建成了。我却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尼希米开始列出演职员表，而且那个名单很长，大多数的名字还很拗口，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念。但是当中有一些宝贵的内容，神认为对读圣经的人很有益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所以在收起圣经之前，我们还是花些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些在背后默默奉献的人们吧。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七章，也请同时翻到第十一章，你可以找一个书签做个标记。这两章经文当中都记载了神所漠视的人名和数字，他们代表着所有让耶路撒冷复兴的那些幕后英雄。尼希米首先提到的人群是唱歌的、守门的和利未人、卫兵以及领袖，记录在第七章的一到二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二十二和二十三节。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萨的子孙 巴尼的儿子乌西。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迦的儿子。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大家需要记住，以色列人100多年前被掳到巴比伦，身在异国他乡，他们哪有心情唱歌呢？诗篇第137篇就告诉我们，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哭泣，把自己的琴挂在柳树枝上。然而在尼希米记，他们重新拿起了乐器。整卷书当中有8次提到他们向神献上感谢。这个时候需要音乐家在圣殿用歌声颂赞神的信实。在敬拜神的时候，音乐是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达拉斯神学院50年校庆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喜年赞美诗集，由戴伯勒博士撰写前言。他这样写道，最初神的子民用音乐来表达他们对三一真神的敬拜，后世的基督徒直到我们现在都用演唱赞美诗的方式表达我们自己对神的赞美、敬拜、渴望和祷告。大多数情况下，歌词的属灵水准都远超过唱诗群体的实际生命状况。如果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能够达到赞美诗的歌词所描述的高度，哪怕只有1个星期，那么属灵大复兴将会横扫全世界。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属灵复兴发生在尼希米记第8章，而在第7章唱诗班就已经重新组建好了。当耶路撒冷人赞美神的时候，唱诗班成员会悉数到场。尼希米记第7章和11章的守门人则是负责保护这座城市的。我们来看11章的19节，守门的是亚古和达门，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嘿，亚古和达门，你们在干什么啊？我们负责开门和关门，同时阻止闲杂人等进城。我了解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长城至少有4次被攻陷，每一次都是由于守卫的士兵被敌人买通了。所以城门是否能守得住，关键在于卫兵的品格。顺便说一句，每个基督徒其实都是一个守门人。《天路历程》这本书的作者约翰·班扬还写了另一本书，叫做《神圣的战争》。书中提到一个城市叫做人之魂，这个城市有5个城门，分别是耳朵之门、眼睛之门、鼻子之门、嗅觉之门和嘴巴之门。敌人每天会对其中的一个大门发动攻势，他会冲着耳朵之门窃窃私语，或者向眼睛之门展现栩栩如生、诱惑十足的画面。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在班扬的这个寓言故事里，人之魂这座城没有办法靠着外界的武力来征服，敌人唯一可行的征服手段就是想办法让城里的某个人偷偷的来开门，跟他们里应外合。所罗门在箴言书4章23节写道，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换句话说，要谨慎决定让什么事物进入你的生活，因为他们最终都会影响到你的心灵。 好，我们再回到尼希米记第七章。尼希米知道自己需要有人帮助才能领导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因此他挑选了两个人。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二节。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到了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立起来了，城门也装好了。尼希米需要找几个人帮他治理城市和人民。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多半会找那些有经验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能会找身材高大、相貌出众、影响力很大的人，这也可以理解。如果我们想找一个指挥官，这个人当然应该知道怎么样发号施令，对吧？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来看尼希米的用人之道，记录在这第二节。尼希米为什么用了哈拿尼亚呢？尼希米说，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哈拿尼亚有两个优点。在希伯来语当中，敬畏这个词的意思是尊敬或者尊崇。对于教会以及任何基督徒事工而言，这都是重要的一课。在服侍人员录用的时候，我们都倾向于采用世界上的那一套，比如要有经验、相貌出众、沟通能力强、能说会道、招人喜欢等等。而尼希米看重的两项品质却都是内在的，一个是忠信，第二就是敬畏神。这跟我们的标准和我们的眼光大相径庭。接下来，尼希米开始对祭司和市民进行登记，按照家庭和宗族来统计人数。第八到十二节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652名，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8名，以兰的子孙1254名。尼希米为什么要数得这么仔细呢？因为是神在数算，他看重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如果真的有谁那么在乎眼值圆表，那一定就是神自己了。要知道，最初确定眼值人员名单的就是神。在第39节，我们看到祭司们也被数算，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亚伦家的人，不然就没有资格在圣殿里服侍。我们接下来看第61和64节。从特米拉、哈特萨、基律、亚顿阴脉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雅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42名。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如果有人在耶路撒冷城内居住，也要符合条件，他们的族谱必须能够追溯到犹太人被掳之前。如果祭司不能够证明自己的血统，也要被排除在圣殿的服侍之外。在耶路撒冷拥有土地以及在圣殿参与服侍，都要严格按照神所设立的标准，需要有书面的家谱证明，要不然的话就不能住在耶路撒冷，也不能在圣殿里服侍。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怎样的资格才可以住在新耶路撒冷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得蒙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将来才能住在天堂的圣城。大家能够证明自己是神家里的人吗？ 你是神的家人吗？或许有人会问，我怎么才能成为神家里的成员呢？圣经的教导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相信救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为神家里的成员。但是那些口口声声把主啊主啊挂在嘴上的人，还未必真的是神家里的成员。在马太福音7:22-23，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尼西米记7:11，当务之急就是要确定这些人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能否证明自己作为神子民的犹太血统。在末日来临的时候，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和那个犹太木匠有个人的关系？你能否证明自己是神家里的人呢？神掌管着一份名单，被称为羔羊的生命册。启示录20:15告诉我们，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你或许会问，我的名字怎么样就可以写在生命册上呢？约翰福音1:12-13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凡接待他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没错，就像使徒约翰所说，我们必须接受主耶稣基督。你需要祷告说，主啊，我现在还不是你的家庭成员，通往天堂的路还没有为我打开，我正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我希望成为你家里的人。就在那个时候，你将得到重生，进入神的家庭。我们再回到尼西米记7，会看到有些人开始奉献。我认为最让人难过的事情，就是有些人这个短语在第70和71出现了2次。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又有族长捐入工程库。本来这应该是所有人的事情，而不是仅仅有些人在参与。大家可能已经发现第4的一个问题，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建好了，城市也很大，但是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居民。这个问题通过2个途径得到了解决。首先，他们抽签，10个人里面选出1个，让他们住在城里。我们来看第11:1，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致迁，每10人中使1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耶路撒冷周边的居民大约有100万左右，所以有10万左右的人口通过抽签的方式搬进了耶路撒冷城。在此期间，肯定有一些人藏到山上不去抽签，因为住在城里不是一件好事，通常它意味着危险。然而我认为至少大多数中签的人都举家搬进了耶路撒冷。其次，还有一群人主动搬进去。我们来看第2节，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在希伯来语中，甘心乐意这个词是很美的，意思是受到内在的催促而站稳立场，或者是鼓足勇气，还可以把它翻译为高尚的、尊贵的。 这些人走上前来说，我们要离开农村，离开那里的家园和亲属，全家搬进耶路撒冷，见证他一步步走向繁荣。用高尚或者尊贵来形容这些人应该不过分吧。在这些品格高尚的人当中，特别提到一个名叫马他尼的人，他是因为祷告而众所周知的。我们来看十一章十七节，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首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在这个长篇的名单当中，我最喜欢这一节经文。马他尼究竟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做了什么呢？他是个利未人，在恰当的时间站起来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圣经中只有这一次提到他，当时这个高尚的人正在祷告。这段经文至少告诉了我们两件事。第一，我们能够做到的最高尚的事情，在世界上从来就得不到认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高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从来不认可。实际上有些人或许会留意到我们的行为，但是从来不会有任何感谢。不过我还是觉得每个星期天大家对我都很不错，都会跟我打招呼说你好牧师，也会对我讲一些鼓励的话，或许他们是碍于面子。不过我也不清楚今天有哪些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并没有得到别人的问候。或许育婴室的童工在聚会结束把孩子抱给父母的时候，也没有人对他们说谢谢你义务帮我们照顾孩子，让我们可以安心的聚会。可能大家也没有注意到那些热心服侍的主日学老师、唱诗班成员和接待人员。由于守门人、卫兵、维修工人、祭司、唱歌的、农夫、牧者和城里其他的人勇挑重担，耶路撒冷城才得以东山再起。实际上，古代的耶路撒冷和当今的教会有很多共同点。如果不是那些品格高尚的人努力付出，两者都不可能渡过难关。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我自己的事工当中，周围都是非常委身的同工。如果组织工作很得力，那不是我的功劳。如果各项事工进展顺利，那也不是我做的。甚至我该什么时候参与会议或者是上台讲道，都是经过别人的认真安排。最近我告诉一个弟兄，星期天上午的流程不是由我来安排，他大吃一惊。我真的没有撒谎，一般提前好几个星期负责敬拜的牧师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就已经安排好了主日敬拜的各项细节，到时候他们会给我一份聚会流程表，在靠近底部的位置有一行字，讲道者斯蒂芬。至少现在他们还让我参与讲道，但是谁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当我拿到这个流程表的时候，看到自己的任务变成了 Stephen 出去兜风吧。每一个教会、宣教机构、事工和基督徒团体都不是由那几个活跃在前台的人推动的，而是很多的团队成员、祷告勇士和义工，他们受到神的感动，在背后默默奉献的结果。他们的高尚举动或许要等到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才能从神那里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奖赏。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谈到第二点，它也关乎到每一个服侍他人的人。第二，尽管大家的高尚举动在世界上或许永远得不到认可，但在神那里都会得到纪念。也就是说，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神都纪念。关于这一点，希伯来书六章十节是这样说的，因为神 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人很容易健忘，也不常说谢谢，他们会忽视你，但是神永远不会。他一直拿着演职员表，或许现在仍然在上面添加内容呢。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教会里那些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在地上或许没有人会留意，但是将来在天上一定会得到奖赏。我们还要扪心自问，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缘故呢？如果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那就算了吧，他们没有耐心去仔细看演职员表的。但如果是为了荣耀神，讨他喜悦，那么我们要记住，神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高尚的举动。在尼希米的时代，有些人在耶路撒冷全力以赴，今天我们这些属于神的高尚子民，理所当然也应该全力以赴。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